您是哪一年出生的？
我是那个1942年出生的。
那个年代离我们很远，
七十多年了，
对，
76年了。我今年76岁嘛。
42年的时候。
我42年。
42年解放战争。
还没有4-5年，日本人才投降的，对吧？
4-5年的时候。
4-5年投降的，49年嘛就解放了。那个年代，我隐隐约约的能记得一些。就是日本人我肯定
没看过了，
没有看过。那个解放前那个土地改我都能记忆当中都有了，形成了，
是吧？
嗯，形成了一种
那
个记忆。
那您在我面前就是个活力点。真的。
当时呢出生在一个很偏僻的很贫穷的那个农村里面，苏北
四
阳县。
四阳。
当时呢就是我的记忆当中呢就有那个外国的那个传教士到我们那里传福音。
这个时候已经是40几年了。
还没有解放呢。
还没解放呢。
没有解
放。还是49年以前。
49年以前的时候。
就您那个6-7岁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还有传教士。
啊，还有传教士。
外国人。
外国人来传福音。
您还有印象？
有印象。有这个印象，隐隐约约的记得一些。
他们穿了什么样子？
他那个穿的衣服呢，我好像觉得都是那个好像呢子的那种长的大衣，
长大衣呢子。
哎哎，
哦，是当时中国人穿的那种。
那不是
他们外国，一看就是外国人的。
一看就是外国人，都是女的。
还有女传教士。
是女的，一般的她都没有结婚。
你跟他们说过话吗？
记不清了，反正我就隐隐约约觉得那个记得好像我从来没有吃过的那个水果糖。
水果糖。
水果糖就咸到嘴里面那个。
啊，他们喂给你吃。
啊，他们给我吃。我那个
是。那个是外国人的洋水果糖。
哎，洋水果。
这是中国吃
的。我们中国呢就是羹糖啊，什么红糖之类的，是吧？那个水果糖从来没有吃过，他呢就是给我们吃。我就印象当中就是这个。
那您印象里面他是跟您说中文还是说？
讲中文。
讲中文。
哎，他讲外国话我也听不懂，对吧？这我就记不太清楚，好像那个我家那个大伯父呢，我家大伯父他就是受这个传教士的这个传福音，他就信主了。
啊。
信主了以后呢，他就自己花钱了。因为他是地主，
大伯父是地主，
大伯父是地主，地主呢他就自己出资金建那个教堂，
啊，
建教堂就有聚会，要有一个聚会的地点。
这是在您多大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概5-6岁。
是这个传教士到你们村子来传福音，
哎，
然后您大伯父就信了，
哎，信了，啊，现在往后呢就建那个教堂，那个教堂是什么建起来的，我只能听他们讲，
嗯，
我也没有亲眼看见，
没看过，
没还小呢，
还小。
但是呢，等我有记忆的时候呢，那个教堂那个形式呢，跟我们中国这个老百姓住的那个房子呢不同，
不一样。
教堂的顶啊，我们那边都不是草房吗？
嗯，
就是那个木盖啊，什么东西盖到那个房顶上面。他那个教堂呢，他那个顶盖的跟我们普通老百姓住的那个就不同，好像那是炉柴，那个弄泥巴这个嵌上去的
啊，
是那一种屋顶。
你是个新技术是吧？
这个我不太那个，但是我那个时候这个教堂的印象我记得了。
现在这个教堂还留着吗？
后来这个。不是共产党来了以后，
嗯，
我们那里面穷乡僻壤，都学校都没有，
啊，
嗯，都是那个私塾先生请到家里面来教书，对吧？
所以您小时候上了私塾？
哎，都是家里面似的。后来解放了呢，就拿那个教堂呢改成那个小学校。
学校。
劳动人民穷苦的人家的孩子呢，就得到教育了，
啊，
就能够上学了。你的那个上一年级。那个就像你那么大的那个小孩，
嗯，
才上一年级，才从小学一年级上起，你看那个
20-30岁了才上一年级，
哎，你说那个
解放后的事情，
解放以后的事情， 到了成年那个年龄呢，他从那个一年级开始，你说那个地方穷不穷？
像我这么大的跟那么小的小孩一起唱
啊，那当时我呢，我只有六岁，可能我六岁就开始读书了，还很小，我就觉得，哎呀，那些跟我在一起读书的那些全是大哥哥大姐姐，都是大人了，真不可思议。还有一个女学生呢，还后面编了一个那个长辫呢，都出了一个辫子，快到后面。
以前那个教堂建起来的时候，信主的人多吗？你们那个村子里？
你多、哦，那个信主的人，那个教堂里面都坐得满满的。
全是传教士是吗？
传教士呢，好像是轮流来那个讲道。
讲道。
哎，他经常一换人好像。
他们用中文讲。
他们用中文讲。
他讲普通话还是讲你们这个当地的方言？
他讲话、南腔北调的嘛。也不像那个普通话，
所以就是啊，所以当时人能听得懂吗？
能听懂，
能听得懂，那是
能听懂。那我们那个，因为我大伯父他信基督以后嘛，他就改变了他的人生了、人生的道路就改变了，他不像以前那个对财产那么重视了，对吧？好比说他土地不是多吗？
他当时是一个地主
吗？他当时是土地改革以前他是地主，谁家要是穷了，没有地耕，没有地种，很穷很穷，你觉得要跟人家打工干农活，生活就很困难。他呢就主动的，或者说我这个田多，那一块田你去种嘛，你自己种你自己收粮食，我不跟你收租金什么东西的。
就相当于把地就送给
别人，就送给别人，要不送那土改以后就没命了。你说是，你当时不送了，你的土改还是要分了给那些老百姓。
你对你大伯父印象
深
刻？
很深刻。我说他改变了他的人生嘛。我们那边遇到那个灾荒，大水灾，就是田里边东西都收不到。收不到呢，农民到了春天就没有得吃，没有得吃呢。我家大伯父从镇江，我爸爸妈妈在镇江，开了个店，就是做那个酒，就是专门卖那个洋湖酒。我家大伯父在苏北那边呢，就在苏北老家呢，我们的那个地方呢生产洋湖酒，那个产区，早在解放前洋湖酒就很有名了。我家大伯父。他呢就是开了一个那个草房，用收的那个高粱啊酿酒，酿我们酒呢，弄那个大的那个坛子啊，装满了以后呢，从运湖里面，自己家里面有那个运输工具，那个小的木船，就装到那个木船上面，从运湖里面过长江，运到镇江来卖这个酒。那边不是遇到灾荒了吗？他就是。拿这个酒不是运到镇江来以后嘛，那个空的船呢，就从镇江弄那个我们那边呢，当时叫洋面，洋面就是面粉，那个一袋一袋的面粉嘛，他们叫洋面。
为什么要叫洋面？难道也是外国人？
是，那是那我们国家不会生产面粉
啊、
所以呢，他那个都是外国人在这里。开的那个工厂加工那个
面，北方人吃面，他们自己不会生产
面粉。他还生产面粉呢，他就弄了个小磨子，那么磨一点点吃嘛。
磨，
他我家大伯父就在镇江，拿的一袋一袋子的那个，他们叫洋面。
这个洋面可能比中国人自己磨的更细，是
吧？那个雪白的。
雪白的。
那个外面是布袋子包好。就跟现在那个包装差不多，就拿这个面粉，还有镇江的那个担子，担子都是弄那个麻袋，就是大的那个麻袋上面可搅和了，就是一袋一袋子的担子，酒下来之后，就拿这些粮食从镇江再拉到运到苏北去，运到苏北去呢，就是发的给这些，每天都有人，我就这个时候我就记得了，我记事了，开始
多大了呢？这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恐怕有八九岁，那个时候已经解放了。
解放了一年，四九。
解放了，好像解放了以后就遇到那个大灾荒。
啊。
但是呢，政府没有这个力量来赈灾，政府没有这个财力，也了。我想大伯父呢，就因为他有信仰嘛，
嗯，
他就那个时候等于是这个做生意嘛，还没有对市改造呢，才土地改革是先改革。我家那个酒店在镇江嘛还开的呢，当时还营业的呢，
嗯，
都是一切都正常。那个到五八年嘛，才对市改造。店就不好开了，
不给开了，
不给开了。那个先土地改革，拿土地去分用。但是
他这个米和面啊，他买了之后送回去，他一点都不卖吗？
他一点都不卖，
全部去送，
全部是赈，就用到这个赈灾。他雇的好几个人，就成天在家里面那个大锅嘛。那苏维那种大锅，
嗯，
原来是那个煮饲料的那个卫生口的那个大锅，
嗯，
就是雇几个人在家里面天天里面煮这个粥，那个门口呢就是排队啊，排好长的队啊，反正是来的人每人一碗，每人一碗，有的人呢就是吃完了一碗又来，再要第二碗，
吃不饱，
那个可怜啊，我的。只要他那个来，都请他吃。
你们当时村子多少人？都是大伯父一个人供的。
都他一个人供。那个村子，我们是那个集镇蛮大的呢。
嗯。
还不小呢，那个集镇。
嗯。
像这个当地的人，就是年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个事。
您能有印象吗？大概多少？
我大概那个时是五，可能是我要有十来岁了。
是，
嗯，可能当时
您大伯父叫什么名字？
叫仓化南。
仓化南。
哎，仓库的仓。
嗯。
仓库的仓，化学的化。
化学。
哎，南北的南。
嗯。
叫仓化南。
嗯。
他后来就是当选了县里的那个人民代表。
就是后来这个。
哎、他不是大地主嘛？
上海。
又是地主，又是工商业。后来就当了选了。
像以前这种地主应该是被批斗的对象。
对，他要是不姓主，要是个守财奴，那就是要批斗的不像样了。
嗯。
因为他姓了主了，他呢就是按照耶稣的那个形象来活出自己的形象，对吗？他所有的都分心出来救济穷人，没有土地改革呢，他先拿土地送了给那些没有土地耕种的人去种。家里面好比说家里面所有用的东西，因为地主嘛，家里面就是生产工具比较多，对吧？
嗯。
那个有的农民还有一部分农民有土地的呢，像种农啊是什么。
嗯。
他那个农忙的时候呢，到我们家头来就是这些东西，牛这些东西要耕田，他都是慷慨的去借。我们家里面好多条牛呢，不少牛呢。喂牛的专门有两个人喂牛，刚解放的时候，人家来借牛，可能那个时候我那个记不清。
家里的财产基本上散尽了。
全部给人家等我们那个牵走了。那我记忆当中。这个借牛可能还是没有解放呢，
哦，
还没有解放呢。你说牛，你送了给天下张龙，他养不起。
您这个大伯父记得那么清楚，是你们生活在一块儿吗？
他是我的养父。
养父。
哎，我就跟他在一起过日子，因为呢，他弟兄俩就是他，我大伯父跟我爸，
嗯，
结了婚以后呢，都不生孩子。
两个都不生孩子，
做了两都不生孩子。
啊、
哦！我爸呢，到镇江来，不是在镇江来开酒店了嘛？
嗯。
就娶了第二个老婆，去娶我妈。那个原来那个大老婆呢？
嗯。
结发的那个夫妻呢？
嗯。
就丢到那个老家里边。
啊、
哦。跟我大伯父、大伯母在一起过日子。
嗯。
他就在镇江就找了个小老婆，就是我妈和自己的妈，就生了我们姊妹七个。
哦。
他们老家的不是没有小孩吗？就拿我送到那里，我十一个月就到那边去了。
十一个月就送了、你是排行最小的？
我是排行老三。
老三。
我上面两个姐姐。
为什么不把你底下的孩子送走？
那个底下的孩子还没有生呢。
哦，才生了第三个就送走了。
再生了我第三个就送到那边去。
那生了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我都要送走。
那个我几个弟弟全在镇江。全单单镇江。
所以你从小跟你大伯父一起长大。
啊，我就自小就跟他在一起长大的。长大呢就是。
但是大伯父从来就是不生小孩，没生。
好像他生过一个小孩，可能没有那个存了之后以后就没有再生过。
他也没有找一个小妾在。
没有。
猜不着。
他那个我那个大伯母，我那个记忆已经开始了。
嗯。
我大伯母就跟他讲了，他说你再找一个吧，家里面小孩太少，没有接班人、
大伯母要他去找。
大伯母动员他去找，他就跟他讲，我是信耶稣的人，我不能再找。你看，圣经里面讲了。
嗯。
这圣经旧约里面可能有这一条，是吗？
这是您记得的，是他自己怎么讲的？
他自己讲的。我后来我看圣经也是这么回事，这个是我记忆当中，我家大伯母老是叫他找，他不找。我家那个大娘呢，就是我爸的那个大老婆呢，也不嫁人，就在我们家里边过一辈子。
他大娘也没信主。
他也信主，我们全家都信主。
不信主。
嗯，也就是一个人就过一辈子了。我那个大娘她信主，很虔诚，每天祷告读圣经，她识字呢会唱好多那个赞美诗。她一没有事了，一边做活一边干活，一边嘴一边就唱赞美诗。我这个我都记得。
那您是一直这个在大伯父身边过吗？
一直在那里，一直我到15岁才到镇江来。
到镇江，
哎，
那个时候有没有？
15岁，57年。
有没有土地改革和这个
文革？那个那个时候，
文革已经开始了。
那个时候文革没有开始吗？
57年。
57年是整风反右那个。
哦，66年才开始。
66年，那个大跃进是好像是58年开始大跃进的。
嗯。
呀。
那大伯父在这些历史的这些风暴里面，他是怎么过下来的？
他那个。我是文革前我就到镇江来了，反正他是安然无恙。那个文革的时候我也害怕呢，我家大伯父在那边不晓得会不会翻开他那些以前的事，这个不学姐姐那些事情，对吧？我说翻也没关系，他都是做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你说是吗？
他因为是个地主，其实应当是
开明地主，
首当其冲的被定为开明地主。
后来那个土改的事就是定为开明地主，但是地主还是地主，改变不了，他就是开明地主。
所以他当时遭受了什么这个经历？
他那个土改的时候，其他的地主嘛，我记忆当中啊，面前挂了个大牌子。
嗯。看得到了，我现在
挂个大牌子，头上戴个那个老高的帽子，
尖尖的帽子，
就在那个六月里那个大太阳哦，在那个太阳里边晒，给他晒晒的汗淋我们，人都要晒到晕倒了，
对，
才罢休。
我们在历史里面看过这个照片，
就
大伯父遭罪了吗？
他没有遭罪，
他没有，
他一天都没有对他这样。他呢就是我记忆当中哦，我讲的给你听哦。
嗯。
那个什么徐海镇江。徐海镇江。
徐州战役。
徐州不是解放了吗？
嗯，最后
那个国民党就逃跑了。
嗯。
我们那个老家呢是靠的那个徐淮公路，他国民党要逃跑，必然要经过那条公路，知道吧？那天呢就是解放前的那一天呢，就是国民党逃跑的那一天呢。我们全家人呢都躲到那个地窖子里面，挖一个那个很深的那个坑，上面能草什么东西盖好了，我们梯子下面下去，人就坐到里面，那个墙 开始有听说要开始打仗了嘛，就一家人就躲到那个地窖这里，因为我们那里面你去回公路没有多远，我当时已经很记得很清楚了，当时的好像一开始天才黑，黑呢就是有汽车的声音通过那个公路上，马上下面呢就是那个马蹄的声音，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那个马蹄的声音，马蹄声音过了以后呢，那个到下半夜了，我们夜都没有睡觉，连小孩我都睡不着，害怕心里边。往后来就是那个部队那个行军那个跑步那个皮鞋的声音，咔嚓咔嚓咔嚓咔嚓，都能听到，因为声音人多了，声音大了。后来好像没有听到一声枪声都没有听到，枪一枪的声音，不是要打枪打仗要打枪吗？对吧？没有听到什么枪声，就国民党就这么跑掉了。
撤退了。
撤退了。稀里糊涂的第二天早上，那个公路上嘛，就解放军，那个叫八路军还是解放军是八路军，就穿的那个灰色的衣服，我都记得了，好像就来了过来了，过来呢，他们不是没有地方住吗？就住到外面，之后呢，我家那个大伯父呢，就腾了一个院子出来，我们家是前后两个院子，等于我们自己家的人住的一个院子，前面那个大院子呢，就是这些长工啊、短工啊、临时工，什么养牛的呀，还有做饭呢、啊，就这些人住的一个院子。那个不是要开始打仗了嘛，这些长工、短工全都辞掉了，全都走掉了。走掉了嘛，我家大伯父就拿了一个院子整理了，还是让出来给他们就做办公室。当时那个乡政府就在我们家那个大院子，就在院子里面，
快，
就驻扎下来了。我就最记得了，他们给我吃那个大米饭，每个人身上呢都背个米口袋，那个细细的。我跟你讲，那个细细的一个布袋子背在身上，住下来之后呢，就拿那个米倒出来，在大锅里面。
这个米是共产党给你的？
那个是部队里面。
部队的。
部队里面士兵身上背的。
你们家是地主，还需要他们给你们米吗？
哎呦，我们家那个也没有米啊，我们都吃面粉这些东西啊。
哦。北方吃面食，
吃面食。我跟你讲的那个吃大米嘛，是那个遇到灾荒，特地从镇上拿的大米到那边去的。
哦。
我记得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是一个小瓷碗，那个搪瓷的。
啊。
晓得吧？吃饭的时候，还装一碗给我，都要给我吃。
你是说跟你们当时还是真的很友好？
他们才来呢。
才来。
就是才解放第一天。
解放第一天，
等于安顿好了以后，他那个土改工作队就来了，
就要开始那个，
就要开始执行共产党的那一套政策了。
什么政策？
就是拿地主的土地，我是农村里面啊。
他们是跟大伯父谈的是吧？还是说强行的？
不用谈。
不用谈。
啊、嗯，不用谈。
通知你。
我这个我就不太。
当时是怎么回事？
当时怎么回事我就不太清楚，反正是没商量这个事情，对吧？就是定的是地主以后你家里边有几口人就给你多少土地，你自食其力自己去耕种，不准你雇别的人来种这个田。
多余的田地就被收走了？
多余的田地分得给没有土地的贫下中农。
啊，
就是这样的。
那你当时大伯父是什么想法？
他是很开朗的，他不在乎的。
不在乎
的。他根本不在乎这些的，不是他帮助共产党赈灾呢？你说是吧？刚解放的没有多长时间，你说灾荒，共产党没有力量来赈灾，他不是从镇央拉大米拉北面到那边去吗？ 所以说总结起来，他对革命对共产党还是有贡献的，是吧？所以定他开明的一种，然后呢就免去了一系列的这个斗争嘛，啊，他一点也没有受到伤害，
甚至到后面文革也没有受到伤害。
文革也没有受到伤害，文革的时候他都老了，就八九十岁了。
那后来真的他就自己去种地吗？一个地主他都会种地吗？
种地哦，他那个种地很内行的哦。
他不是那种养尊处优的地主。
那不，他是那个实干出来的那种地主。
实干出来的。
实干出来的，他会耕种土地。嗯，他我们家那个。种的东西嘛，收成都比别人家的好。
真的？
啊，都比别人家的好，是什么原因呢？
嗯。
他对农业上的，我觉得他很懂。
嗯。
你像这个冷作倒茶是什么东西的，这个他都蛮在意的。所以我爱好农业也受他的影响。
他是个会种地的人。
哎，会种地，他也会做生意。
嗯。